我是伯克利毕业的，我说既然 Stanford 这么成功，肯定他成功是有道理的，所以我女儿去了那儿，我发现他们那人家，因为我们伯克利当时在读书的时候说是 Stanford 什么呀，是 party school， 就整天开 party 不好好读书。然后果然是啊，他去了以后说每个宿舍，你说那个宿舍要给一笔钱，说你们玩的时候就用这个钱，你们不用了就浪费了。所以到期末了，他们说哎呦这边功课挺紧，但是这钱不花白不花呀，所以他们计划一些出去玩，实际上他们就是整天开 party， 在这里头他们交了朋友，实际上 party 很重要。我想跟杨老师这点那个计算机系啊，我们太强调咱们太强调数，刚才说实际上朋友也很重要。你想想那个这 Facebook 不就是同宿舍几个起来吗？ Google 就是两个同学嘛，然后雅虎也是两个同学嘛。
我觉得其实有一点我体会比较深，就是主要是在这儿做辅导员那两年，我觉得一个核心的地方叫多元价值观，就是我们的当时的价值观挺单一的。我回想起来，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技术男，就好长时间好长时间觉得技术是这个能打天下的，可能我们从小都是这种感觉。但我后来在那个我去耶鲁第一件事就是我有几个法学院的同学也是中国来的，当时我第一个印象当时他们是北大毕业的，这个当时我的第一印象就发现哇塞，原来有人这么聪明。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因为我们系当年有我们班有沈思是我们班的，然后我们班有两个有山东有这个上海的状元，有倪新来是这个物理奥赛的银牌，我们年级有数学奥赛的金牌，然后计算机的这个好多。因为我觉得哇，全世界的聪明人我们在大学几年觉得全见到了，然后觉得聪明可能就这一种，这是我觉得当时我自己的状态。2001年刚去美国，但我第一次在我们的宿舍里跟这个法学院这几个哥们儿我们在玩一个游戏，就是那个杀人游戏，现在在中国特别火。哇，我玩了一晚上，我才觉得哇塞，原来这世上有这么多牛人，这完全不同的一种思维方式，而且就是这是我原来自己从来没想过的一种思维方式，我对我自己的触动特别大。所以当时我在想，我记得在日记写，就是原来学法律也是有牛人的，原来大家都觉得自然科学才是真牛，但我后来发现美国他很多最聪明的人在学社会科学，所以他这个社会的体系才会建得比较好。就是他们法学院就当时讨论很多话题，我有一个话题特别印象特别深，就是为什么国家要立法系安全带这件事儿。就当时我在想这件事儿为什么要规定，这不是美国不是讲自由吗，你凭什么管我的自由，我就不系安全带。然后我们就在争论那个问题，后来我才意识到原来整个一个社会的管理治理其实更难，这个不像自然科学这么简单，不是黑就是白，不是一就是二，不是零就是一这种感觉。所以这是我觉得一个特别特别强特别突出的一点。而他美国的这种大学的计算机系，至少在耶鲁我看到了每个人其实他都是具备好多方面的。我那边有一个学生就是特别特别惊讶，他每天在这个写程序，我就觉得他其实特别奇怪，他一个人一组。后来有一天我就在一个音乐会上看到他是肖邦音乐节的第三名，全球，就是他是一个，我后来跟他开玩笑，我说我才知道原来你是真正的 keyboard player， 你所有的事情都是要么是键盘要么是钢琴。可是在我们这儿不敢想象一个钢琴弹那么好，他写的程序非常漂亮，因为我是他的助教，所以我清清楚知道。我说你为什么一个人一个组，他说因为其他人太慢了，就是他当时给我讲的原话。所以这种事情都对我触动很大，慢慢慢慢我觉得就开始接受这样一种多元的这种价值观。那这样的人其实我觉得更容易出现创业的这种领袖，因为往往单独一方面的是有缺陷的。
道的层面，要不然郑总刚才永强刚才想说点道的层面的事儿。
这样的那个，因为大体是我非常同意那个范江的观点，因为我从那个80年代过来更清楚中国这种体制的弊端。从中关村那个真的一条村，那个那骗子一条村那个过来的，80年时候你想。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大东西我们不能改，我们就必须坚持要改，坚持推动，不管是通过80年的推动还通过这样呼吁推动。但是既然目前大方向这样的，我其实第一个我认为呢，87年清华就开始鼓励创业，这其实很非常包容，计算机系也是。因为当时那个当时创业就等于倒了，就各种折腾那个去外面那个外包这些项目啊，给人那铺些光缆啊，要吃一封啊，包括那个像李玉军的当时也接些项目啊，其实清华一直在鼓励，只不过他不公开鼓励而已。然后呢，那个当时那个我们在那个计算机机房87级特别能折腾，把整个地方给接管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实际上在计算机一点办法没有。这系里面的那个当时吴建军老师管这个嘛，学会副书记。那个党系书记，其实也就宽松了，也就无所谓了。反正一直是系上表面很保守，其实很开明的。无论从那个对建机系啊，对创业啊，对我们那个这样出国啊，对各方面，我是很有感受的。那第一个，然后罗建斌老师本身也是清华校园第一任主任， 那都是旗帜鲜明的在积极支持。然后现在的那个我在讲解那个啊，
印象很深。我插一句，我们九七年我们系有自己的电视台，九井电视台是学生完全自己搞的一个电视台。这个现在我不知道。
还有这个不存在，很多都知道老清华校就那个九井每年学生节，那挨个讽刺老师，那讽刺老师，那有的比每年的差，对吧？五万两是肯定给讽刺过，对，讽刺过老师那些，其实有的比那不不挖苦啊，那个那个这丑化了，那个丑化这样特别好，是啊。其实我在欢迎就让牧言能够把录像给剪辑出来。
所以这个九井文化是蛮
一直是很开明的九井文化，对啊，所以我是九井前了，
对对对，
我九井前的九井文化，那呢我包地九井那个水木清华毕业的文化，其实就是九井文化，站岗地面全是那吴建平老师的学生，全是剪辑系的，这没问题。然后呢，现在那个我现在那个在做的事情呢，那个既然讲道也好，术也好，那我们在那边这样大环境里面做好我们自己小环境，做好这个孵化。现在说那些在做几个广告，不是一个广告，几个广告。第一个呢，那现在我们那个有这个少儿基金，因为原来这样，原来最明显的，不管雷军也好，不管王志忠也好，当然张扬好吧，张扬他老是给他20万美金，王志忠是没有的，是段永基及清华那个学长，那给了他那个200万人民币，让王志忠占小股份。其实王志忠那个青藏基金这样起来的。后来是后来，当然毛道林再给他钱了。
三个月以前还在这儿讲，
对对对对，
整个
所以他这个环境在变。然后呢，现在那个计算机有个进水龙台大优势，极大优势。一个呢，那个是这林正良是 IDG 的合伙人，七九级的。然后杨东是赛富的那个合伙人，90级的。然后呢，那个现在那个像那个曹毅零万级的，现在红杉当副总裁，对吧？然后呢，也是我们的股东。这些都是坚决的那个支持我们的校友系有创业有个环境，然后呢我们这些老校友，而且呢那些所发的财的校友嘛，然后呢愿意拿出来，就邓峰他就成立基金，然后呢我们现在也有几个校友天使基金一直在支持校友系有工作。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个现在那个清华不有科技园创业园嘛，我现在做马上做重要工作，就那个武朝光知道。那个现在马上就孵化那个大量的这样创业团队，以清华为主，当然也包括那个在北京的，那个第三个硅谷，我们今天正好就今天在美国时间那个应该是那个中午，现在正凌晨12点，我们一个顾问一个校友的那个有6.5亿的基金人民币，去跟美国硅谷的校友对接，跟北美那个校友会，然后呢那个对接完了呢。就讲到了，我们既然很多清华很好校友很好创业，我们出钱鼓励他们在那边那个创业，但是市场同时在中国美国市场同时开展，
你们要用领导力论坛的平台，
对，所以跟您这个平台马上要对接起来。
那我们怎么培养呢？范江对我们那个我们怎么培养世界一流企业，因为我的梦想就是，
所以
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就比如说刚才讲术和道，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势。我们有一个投资人跟我讲过，他说他已经比较成功，他30几岁的时候退休了，然后呢他是搞这个金融，他说他考大学的时候他就一个原则，我一定要学专业，我不管是上什么大学我一定要学金融，然后学完金融之后他说其实过去的这么多年看中国最著名的学者一看绝大多数都是经济学家，难道真的搞经济的就是最聪明的吗？那是因为过去的这么多年中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最火热的潮流，所以说搞金融的他就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是他的同学比他聪明的搞技术比他的成就差太多，这就是势。也就是说你的术和道不能够超越于势的存在，就是这个大的潮流在这边，大家都在搞房地产挣钱的时候，你说好我是搞计算机的，然后我那个曾经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故事，是有一个计算机公司的还挺大的，在国内也算是比较大的计算机公司的一个副总，那在跟他聊的时候他有点自嘲说他们一帮人在这儿研究什么，我们要拿下某一个项目，说这他们重中之重的一个项目，说一个大项目，说找了书记的关系，找了谁的关系，然后在这饭桌上吃，这个结果旁边一个穿得很土气的人过来说，哎呦你们动动省委书记的关系，你这项目得几十亿吧，然后结果他们聊的是一个1000万的 IT 项，也就是说你做的这个生意，你没有在那个市上，你从事的这个领域大的潮流不在这儿，你在那个小的枝杈上，然后你的自己的这个领导力也好，自己的这个技术也好，其实它是没有办法，就是小河就只能够拉起小船，
听懂了。那么咱们再，咱们要不然下边 focus 一下这是，是在哪儿？你们刚才谈到，比如说手机有可能做成 iPhone 的 competitor， 世界型的吗？是有可能的，
非常可能。
手机还有在哪儿？
不是，你这个陆老师，咱们能不能在座几位也可以大家商量？比如说中国这个市场是在什么地方 ？IT 的是在什么地方？咱们能不能奔着两个话题来说说看？大家比如说，整个我们国家将来是原来他讲房地产是，比如汽车行业是不是是我们这个 IT 可能会这个是和它比能成什么势？这是当然咱们这再反过来说，我们 IT 行业里面到移动是不是互联网是不是哪些是，咱们是不是都会分？我就挺建议啊，
咱们先说中国的，
国家
中国的大势在哪？
你们有什么建议？我问他们市场了。
反正那个，我现在刚刚讲完一个话题，其实省司机非常好一点。
不是你，
这就直接从那个
你话题，你所答对的问，就是陆老师问你中国是在什么地方，你回答
这个。我刚才还讲，其实中国是有一个做国际一流企业的，
对，
省司机很好实现。我们这也在帮很多那个在中国的校友或者在美国校友来帮他做成国际一流企业，我们要这些信心。
对，
你说中国的市在哪？
我觉得呢，中国的市一定是首先它的。有一个庞大的本土市场，必须在这个里。比如说，互联网领域现在是好的，因为互联网它越来越多的具有这种文化性的特点、社交性的特点。就是现在是往这个社交化的方向去发展的时候，社交是一个非常有很强的文化差异的。有文化差异的东西，那么你在美国做的东西，你拿到中国来未必会适用。更再加上政策壁垒 ，Facebook 带牛进不了中国 ，Twitter 进不了中国，
所以互联网天生是那个他们进不来。
对，
那么手机有可能打入世界。
对，
还有什么？
你像华为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电信崛起，就是它首先有一个巨大的本土市场作为依托，它能够靠几大运营商能够把它先给它承揽起来，然后再去进入什么第三世界，然后曲线的就是逐渐的去进军全球。这样
对 ，electronic equipment 还有呢？
然后这个，我认为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是教育，因为中国是人口很多，那么你是把人口当做成本，是人力成本还是人力资本，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就像我们做互联网一样，我有一亿用户，那如果这一亿用户每天每个用户让我亏一点钱，就是那这是一个巨大的成本。但如果一亿用户每天都会让我挣一点钱。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资本，所以说中国的13亿人，如果他们是人力成本，那这是没有一个政府可以负担的。但他如果他提升上来了，变成一个人力资本，那也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抵挡。所以说教育界
，education，
对，
来谁有 comment 啊？嘉宾，
那个我说说我的看法，我觉得其实有几方面啊，刚才永强师兄说的，我觉得第一个是全球化。全球化就是从带来像沈思这个公司，其实是很多外包的业务，因为其实在这个，因为我在美国待也比较久，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基本上这种高端的这种知识工人，其实很不可以说基本就在中国和印度在大量的培养。那其实这是在全球化这个背景下，这是全中国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就是有这种很多很高智商、很好水平的这样的。这种尤其在 IT 方面，在很多领域，这个就是跟 IT 相关领域上都有这样的储备。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这里头带动的可能是软件的外包，像包括移动应用的开发。我觉得现在赚钱的，我看过
软件外包能跟印度 compete 吗？因为我们还有个蓝鬼的 barrier， 印度人天生就学英语。
我觉得这个中国人老爱给自己定一个天花板，所谓的 language barrier。
我觉得应该打破天花板。
其实我在这个我2009年当时在美国，我在纽约做了一个9个月的项目，是把这个 Pfizer 和 Wyeth 就是两家世界最大的药厂，他们做一个全球的并购。我负责的那部门是将近1.5亿美元预算的两个公司 IT 部门。当时这个 CEO 给我们的任务是说1+1=1，就是两家部门的合的花销要小于原来一家公司的，但同时你要支撑两家公司这么大规模的一个 IT 系统，
是 cost cutting 的目标。
对，非常明确的 cost cutting。所以当时我去了，因为他们两家公司在全国加起来有全世界加起来有80多个 data center， 最大的大概有10个英亩那么大的一个 campus， 就在费城。其实我做这几件事儿，坦率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
英亩
是很大的、很痛苦的一件事儿，就把这么大一个 center 全关掉，然后把它 放到谷歌，放到印度，因为我当时在研究云计算，就是有多少东西可以用云计算的解决方案去做，有多少要到印度。那我在整个那个团队中，其实我做，因为本身在 BCG 工作中国人非常少，我所有的同事基本都是印度人。那我们做这个项目，你想所有的客户，两家公司的 IT 的高管 CTO 印度人，那我们大家坐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大家会说我们现在这件事情往哪放，印度。很简单，这个我第一次开会，两家公司所有人坐在一起开会，两家公司的这个技术部的高管，只有我一个是这个就是华裔。因为按说中国人做技术，华裔做技术其实很多的，但我会发现这个屋子里除了印度人就是白人，基本就这两类人群。后来我跟我的客户关系非常好，因为当时做 consulting 嘛，你必须要把关系搞好，所以我就跟他聊，我说你为什么这个手下这都没有一个印度人？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组织结构，在他们往下两级才有中国人。然后他说你们中国人就关心做好技术，别的事不参与。其实在美国这种所谓的真正的这两个公司，这些人年薪都在25万美元以上，就这个层面的人，其实大家也在谈论政治，也有派系。所有中国国企能看到现象，我在九月中看得一览无余，因为这是两个公司的变革，他们的变革就是谁会走谁会留，在这个过程中人性暴露的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当时作为 BCG 的一个 consultant， 就是一个外面的人，一开始他们不知道说你这人是哪来的，后来发现说哦，你们这帮人是通天的，原来直接是向 CEO CFO 汇报，那你可能能决定了我们的命运，那他们会有不同的反应。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那段经历对我的触动非常大。那这个过程中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到中国来，全到了印度去，就是因为没有中国人在这儿。所以当时有一件事情特别明显，当时是他们的中国、韩国、日本的 customer service， 他们分三个 level， 就是说一级、二级、三级，其中有两级他们的抱怨特别大，因为我看到两家公司在韩国、日本做的都很差，原因很简单，这些东西都被跑到印度去了，印度人不会说韩语、日语，然后只能逼日本人、韩国人说英语，所以他们的抱怨特别大，因为那基本就是鸡和鸭在讨论，没人能听得懂。后来我一看他们的所有的这些数据，然后我当时就提一个建议，我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件事情放在中国。后来大家说那你做一个分析，我们做一个调研，最后就在大连，就其实是要求 HP， 因为 HP 是他们的提供商，在大连给他们画了一个120人的客服中心来支持日本和韩国，这件事就发生了。如果我不在这个中间，不跟大家提这样建议，这件事不会发生，只会让这些人日本人继续抱怨。
对，
因为他们也觉得反正日本人就抱怨了，抱怨完了就不抱怨了，他们就是这种思路。但其实后来我发现这种机会就是这样产生，只有越来越多中国人进入到他们的管理层，这样的大型企业的管理层，这种事情才会发生。
好，这个我觉得首先刚才说不光有道和术，还得有事，事方面那个这个外包也可以做，还有呢
我觉得第一个是外包，第二刚才我非常同意范江的观点，消费，我觉得在中国本土的消费，这个就我一个很明显的对比，2000年去美国的时候，美国的电子商务跟今天非常像，我印象特别深，我去的时候赶上了这个那个互联网泡沫的一个尾巴，还有出现一个网站在大促销一个东西秒杀，我一下子买了，当时买了20多个打印机，一个打印机大概30美元，我印象特别深，我拿过来每台120美元在 eBay 上全卖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它这么便宜，买了以后第二天一看，哇，家门口放了一堆打印机，然后就一个一个去卖，就在美国刚去美国就赚了一笔钱，然后我就会想这种事情太好了，这个英语叫 too good to be true， 就过两天那网站倒了，就见不着了。所以就像中国现在很多电商网站也一样，大家都处于疯狂的烧钱在发展，但是我觉得其实这就是经济周期的问题，就是那个时候美国的这个零售业的这个增长，就是从电子商务这个开始，到现在整个电子商务占美国零售业的9%，那中国现在整个电子商务占整个大家社会零售业不到3%，而且整个这个零售业的发展也很快，那所以说这种增长，就是所有跟网商有关的东西，我认为都会有很大增长，因为这是在一个消费的大背景下，当人们有了这种信任，对网络消费有了信任，同时又发现它有很多便利和实惠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会起得很快，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在消费这个主题下，电子商务包括其他的一些这种就围绕着消费主题，教育其实也是一种消费，对大家来讲就是说能让人能够，这其实都是在服务业的一些消费，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增长跟原来中国以前以房地产和资源驱动带动的这种 GDP 的增长，我觉得完全不一样，那是高投资的，可以说那种生意不是我们学技术人做的，那我觉得现在的时候，我觉得学技术人就可以做很多事儿。
所以呢，那一段举一个很具体例子，就讲全球化工地的 Firefox 就不要用全球化，你起步就全球化，对 Firefox， 然后粉丝起步全球化， 这节那个叫完美世界那个池宇峰生的那个化学系的，
啊，在
黄忠荣，
那 Firefox 的人工力，
对，
中国的也再过几天。对，
那个工业省司，然后黄忠荣在那个完美世界里面负责国际化业务。我刚推荐给他一个那个校友，也不叫校友的那个儿子，在英国刚毕业，想回国工作。我说你回中国，你直接跟着黄忠荣去欧洲，去美国，开个欧洲美国市场。黄忠荣就负责国那个北美跟那个欧洲市场。你这是个主动打破天花板，第一个。第二个在那个赵成瑞当中透露了，赵成可能那个参加我们上海 CA 沙龙。他拿其实也完美世界那个公司的那个投资，就拿出那个一部分做人民基金，专门投美国的那个华人，然后还同时开拓中国美国市场。
所以就实际上这就
主动打破、打破中国板。
这个杨老师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是小问题，就是说在 IT 行业什么东西能打向世界，能再具体点，咱们现在
具体你看那个你
刚才说手机。所以雷军是 Red Direction， 还有
然后那个网游，
对
网游，然后呢那个各种的那个创意东西。其实创意东西这样的，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他原来可能在这个目前这样土壤里面长不出很好苗子，没关系，我们这种人放硅谷，放到日本，放韩国，也是华人，他可能也校友，其实有一大批。我们这协会，这个清华那个天地校协会，就把他们的种子，他们在日本长，在那个新加坡长，没关系。就比如说，我跟亚马逊去新加坡。当然了，我们这人民币基金，我们校友可能在国内，我们英语可能也不伶俐，没关系，我看看办法，把这种子再帮他们撒到全世界，也在新加坡涨了，我把它撒到美国，在美国涨了，拉回国内，这是我们现在已经有完完全全的、非常足够的、很充分的条件，而我们正在做的。
或者更具体的说，就是说，比如说以往的几年，咱们从近往远处说 ，Facebook， 的 Twitter，Facebook，Google 有没有可能在？中国同学或者华人领域里做出来
有没有？啊，现在在做
这
些
是在哪儿？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中国的企业成为全球这个同类企业领导者，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现在大家走的比较多的这个路线，就是华为路线。华为没有人怀疑它在五年之内可能就会成为这个领域的 number one， 现在已经非常近，就爱立信和它差一点点。这个就是先立足本土，然后开始国际化。农村包围城市，第三世界过去，这欧洲过去，在最后去攻打美国，这是一种成为这个领导者的路线。那么第二种成为领导者的路线，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个跨国的资源整合。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一个木桶理论，它是有效的。刚才讲通才教育，其实就是说，我要让我这个人的这块板要变到一样高。那么但是像这个 Facebook 等等，就是包括雅虎 Google， 它是因为硅谷有一个很好的环境，能够把你这个创业者的这个短板给它补上。因为作为一个学生，他有很多想法，他产生了一个 idea， 他这个技术，比如说这个技术可能像好 Google 的 PageRank 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雅虎的这个做最早的这样一个网址导航，他有一个想法， Facebook 也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那么这个想法它出现之后啊，在这一点上等于这个学生创造力很激情澎湃，他有一块很长的板。可是呢在中国会发生什么？马上90后想出来的主意，80后开始抄，70后拿了资本来开始抢。就是那我们很难以想象的就是 Facebook 这个著名的官司啊，就是因为说这个主意好像是别人讲给他听过，都没有任何的正式的法律文件，最后赔给别人这个几千万几亿美元，这种故事在中国不可能发生。你给我讲过一个主意，然后我做了，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我和你关系好，我请你吃顿饭，我给你一点点钱就可以解决掉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也就是说法律环境的保护，然后呢，那么雅虎也好 ，Google 也好，马上就会有 VC 的支持，有非常有远见的 VC 的支持。而不是说很短视的资金，哎呀，我投了你两年要上市，三年要上市，这是非常远见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全球互联网领导者，什么 Facebook， 我们要做网络共和国，就是有这样的资金的支持，就是聪明的钱。